时间呢过得很快啊，每天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做人也是这样，你今天能够啊好好的自己学佛修心，每一天就不会浪费。而有些人呢，每一天没有好好的学佛啊修心，他就是在浪费生命，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大家学佛之后都吃素啊，大家知道吃素很好。那个最近看到了一个破纪录的新闻啊，说英国现在有40万人已经开始承诺放弃所有的动物产品，素食产品啊，现在上升了417%呀、啊，也就是说。现在有40万英国人，他们愿意吃素食，因为肉食啊，还有肉类，还有动物制品啊，非常会让人啊感染到一些不好的啊疫情。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那我们已经是比他们走得前面，我们早就吃素了，所以我们身体健康。啊，我们什么病都不会有，因为我们第一吃的素，第二我们有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护佑，所以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学佛人。澳大利亚这个暴雨啊，拉响警报啊，连续8天呢降了大雨，但是呢它又啊拥有了这个毁灭性的洪灾，所以天灾非常的可怕啊，要么就是这个 bushfire 就是那个火灾，要么就是森林大火，要么就是这个洪灾。所以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要特别当心。据说啊，澳洲有一个小镇被30万只蝙蝠啊包围，铺天盖地的在空中盘旋，孩子们吓得都不敢去上学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失控的山火啊所造成的一些后遗症啊。最近呢，我们牛省的火灾基本上控制，但是呢山火呢现在呢逼近了坎培拉首都啊，所以周围的居民已经开始撤离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没有。百年一遇的大洪水现在已经袭击了澳洲的东北啊，淹没了20000间住宅。大家想一想啊，新西兰南部啊，新西兰南部遭洪水袭击，数百名啊这个居民被迫紧急疏散。跟大家讲这些主要是干什么？主要是要懂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我们人唯一的能控制的是什么？就是自己的心。如果你不想控制自己的心，你就会被自己心中的失意啊、痛苦啊、悲伤啊所控制。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你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你就被啊心中的魔性控制。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悲伤，那你就被悲伤所控制。你不能控制自己心中的烦恼，那你就被烦恼控制。任何一个人不能被自己的嗔恨控制啊，那你就要好好学佛，就要放下万缘。所以师父跟大家讲，当你失意的时候，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自知以忍，一个人失意了，碰到很多烦恼的事情，不开心了， 能够用什么方法来治呢？那么主要是要学会忍耐，因为忍耐能够治疗失忆，所以能忍耐的人他就不会失忆啊，忍一忍这件事情过去了，那么你觉得很开心的时候怎么办呢？用什么方法来治呢？很多人开心的嘞，觉得这个世界都是他的，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蹲下去蚂蚁一大片，这种就是思维当中出偏差了。所以当一个人自己很高兴的时候，就要学会要控制自己，不要过分，因为可能接下来会有麻烦。所以置之以淡，要淡化这件事情，再开心的事情淡化一点，再悲伤的事情自己忍耐一点，这就是师父告诉你们的。所以怎么样来控制自己的忍耐和淡化自己的幸福或者高兴呢？就是常令心中无增减，在心中不要有增减，就这件事情来了，哎呦开心了，增加了喜庆的气氛了，一件事情痛苦了，减啊，人生都减到后来都没了，觉得自己存在于苦难当中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要做学佛人，就是要能够无增无减所以学佛人要容人之过容人之过就是要经常看见别人做错事情了，要宽容别人不要顺人之非顺人之非是什么？人家做错了你就顺着他去跟他搞，这个人已经是做错了你应该包容他，不要再去讲了，你再去顺着他的不好，再去跟他讲，再去怎么跟他闹，你这个人就是不是一个好孩子，不是一个学佛人很多人说，师父，这个世间为我所用，对不对我是到这个世界上来，很多东西都是应该我来用的实际上你要记住，对，你今天可以拥有房子，你可以拥有车子，你可以拥有孩子，你可以拥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但是要记住，非你所有你可以拥有它，但是你不是你所有它，就是说永远不会是你的，只有使用权，用现在说很多房子，你只有使用权，你没有拥有它的产权，就这个道理。所以人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然后呢，欲望繁殖力很强有了这个还要那个，那个好了还要这个，一个人的欲望你们自己没感觉的你看看你们肚子饿的时候，如果到一个饭店去，一桌子菜，你们是不是感觉这一桌子菜是不是觉得很多了？很多我们到自助餐的时候，一进去一看，哇，这么多菜！等到你两次吃下来之后，就这么一点菜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弄来弄去这两个菜，这是为什么？欲望人的欲望。你们看看，有时候你们搬家，哎呀，这个家很大，哎呦，这个地方很大。等你们住一段时间下来，这个家你就没感觉这么大了。你们看这个人很好，哎呀，非常好，非常好，哎呀，这个男人特别好，你看他怎么这么对我好的？你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下来，你就觉得他没那么好实际上欲望在膨胀因为你接受了他对你的好，你有更多的要求所有的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女孩子也是，哎呦，娶了个老婆，这老婆真好，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所以欲望在不断的繁殖，所以在 繁殖的当中，你每一次增加欲望就会增加更多的痛苦，因为你增加了欲望你达不到。我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跳高，一点点加上去的，对不对啊？你跳1米45啊，然后跳1米47、48，然后跳1米50啊，然后呢越跳越高啊，跳到最后呢每一次都跳不过去，你是不是带来的就是失望啊？但是你怎么不想想你前面都跳过去了？如果你把自己的定位定了1米50或者1米56、57，最多你跳不过1米6，那你这个人就不会失望。你现在对别人的要求太高，或者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为什么很多人会自闭啊？对自己要求太高了，我不能原谅自己啊。为什么这么多人经常说我不能原谅自己啊？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呀。当你达不到的时候，你要原谅自己。我就这块料啊，我就是这样了，算了，好好修吧，慢慢的来，人生就是这样。有一个同事说个笑话，有一个同事，他和老婆呢在看梁山伯祝英台啊，忧伤的音乐中，梁山伯和祝英台呢啊，双双的化作蝴蝶翩翩起舞，对不对啊？然后他同时跟他老婆两个人在看梁祝啊，这个同事呢啊非常的感动，被他们这种爱情啊感情啊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感动了啊。突然之间呢，他老婆呢就问这个男的啊，问这个男的说，他们是白痴吗？啊，同事说为什么？他老婆一本正经地说，他们为什么要画蝴蝶呢？蝴蝶生命很短，只有7天呢，为什么他们要变蝴蝶，这么命短的嘚瑟呢？啊，那么他老公说，那你认为是应该怎么样呢？他说，我认为乌龟寿命最长，如果是我们两个，我们两个就变两个王八，这样结局才是完美的。结果同事就跟他老婆说，你变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叫我就可以了。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应该将自己的心灵产生一种佛光，就是有希望的光，就是佛光。你有没有希望？因为你还要过啊，你明天还要过呀，对不对啊？然后不要让魔进入你的心灵，魔就是负能量呀，负能量就是觉得明天没希望呀，后天没希望了，我看到了眼前，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能改变了，那你就失去了希望了，啊，永远要觉得这个世界上会改变，啊，所以佛经上讲，与虚妄处强加分别执着，就是业障。我这句话你们听不懂啊？与虚妄处强加分别执着，就是业障。那么什么叫与虚妄处呢？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它是空的、虚的、妄想的，想出来的事情，在这种你拥有的思维当中，虚妄处的思维当中，你强加与自己的分别心、执着心，明明这件事情你做不到的，我试试看呢，我就要来一下，那就叫执着，执着就产生业障，对不对啊？是不是执着产生业障啊？有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他拼命去做啊！你们看看，在很多健身房里边，有的人在健身房里边在 举那个叫什么杠铃，对不对啊？举那个杠铃，你们看到的电视上都是举上去的，你们看见没举上去的有过吗？很少吧。你知道举不上去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很多人骨折啊，啊，就是这个道理。你到底能举多少？你的心能够承担多少那种悲痛、悲伤，或者欢喜、法喜？你自己要有分量，你知道上我能跳多少，蹲我能蹲到多少米。你这个人叫有掂量，自己知道。所以很多人，你跟他说你能不能帮这个事情负责一下，哎呦我不行，我这个人不能做领导，我只能跟着别人。那这种人他知道，所以他就不会有压力。但是有些人呢，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真的给他做了，他就压了趴下来了。所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自己要知道啊，知道自己你才会不会让魔性进入。所以在人间克制不了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你就会引入魔障啊，就会引入魔障。所以我们要对啊因果负责，我们要对啊人间的法律负责，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对因果负责。你今天所有做的事情不能出格，出格的话你就会倒霉啊。澳大利亚最大的香蕉农场出现了巴拿马病，大家知道巴拿马病也是一种啊这个真菌啊啊，你看看这个世界。这个疫情还没有过去，欧洲有一个国家又爆发了大规模的病毒啊，叫 H5N1 禽流感疫情。你们看看看啊，对不对啊？每一个啊人都是有自己的命的。那么你平时多做点善事，你可能就少一点灾祸。土耳其国家的客机居然断落三节损毁，三个人死亡，179个人受伤啊！你看看飞机断成三节啊、哦，你想想看。所以很多人不敢坐飞机啊，要坐飞机很多人就说坐大飞机，对不对啊？师父记得我出去弘法的时候，在10年前吧，有一次到丹麦去，结果转到一个小地方去啊，那个小地方呢，从丹麦的哥本哈根再转机，坐上那架飞机一共大概只有啊大概30-40个人吧啊，然后呢这种螺旋桨全部在壳子外面的啊，然后坐在上面一直晃到那里。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啊，像这种啊飞机太老的话很要当心的，像撒农药一样。那么怎么样呢？我们上了飞机，希望它螺旋桨转起来，转得快一点，我们就不停地随着它螺旋桨的速度，我们在念心经和大悲咒啊。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一个道理，我们人要心生啊，心生什么光明，心生什么？心生自己的道德。所以每一个人，如果你对佛法产生了信心，你这个人能战胜很多人间的烦恼。如果你这个人能够完全的全心全意的啊，相信观世音菩萨，相信我们伟大的佛陀啊，你经常要忏悔啊，经常要学习佛法，修正自己的心，那么你慢慢的时间长了呢，你就会改变自己。所以很多人一辈子不能改变自己，因为一辈子根本没有开悟。所以开悟的人他远离了烦恼，天天在烦恼中的人他不会开悟，天天人在计较当中，你就啊 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天高地厚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很多人还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能干啊。我前几天跟小朋友讲了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哥们儿学了没几年的武术，以为啊自己啊能干得不得了，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啊什么都能干啊。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喝了啊很烈的酒啊，喝得醉醺醺的，游走来到华山脚下。大家知道华山吗？自古华山一条道很厉害的，在一个青葱翠绿的辟谷清幽之处，就是非常安静的地方了，发现有一蓝白相间的，哎呀看上去像道观一样的，在山间，在绿树红花的掩映下，他看见三个字华山派，然后他好胜心起啊，拔出自己练功的宝剑，哇就冲进去了，他要跟人家比武啊。结果无奈啊啊被几个黑衣人呐、啊、直接按住啊，动弹不得啊，寡不敌众啊，按在地板上啊，被人家啊一顿拳脚相加。这哥们哭着说，请你们饶着我了吧，我真的没有看见啊，华山派下面还有两个字出所。他跑到人家派出所去练武去了啊。好，所以呢学佛做人要学会四个不评价啊，不评价，不评价别人的好坏，因为他们没有影响你的生活啊。学佛做人不要评价别人的德性，就是人家的道德品行，因为你不见得啊比他更高尚。你讲这个人不好，这个人不一定你比他更高尚，所以不要去评，因为听的人他会想，你在讲别人不好的时候，他心中会想的，你比他好不了多少，所以千万不要去讲，对不对啊？很多父母亲跑到孩子面前经常说，你看你这个妈妈啊，你看你这个妈妈，真的真的搞得嘞，你看你这个妈妈，孩子嘴巴里不讲啊，看着爸爸眼睛瞪着，心里肯定在想，你比妈妈好不了多少啊。这就是我们说不要去乱评价别人的道德品行，因为你不见得比他好。不要去评价别人的家庭，因为那会影响你的心态平衡。大家听懂吗？人的心态很重要，你如果经常去平衡人家好的家庭，你会自己觉得过得很难过，你会觉得自己更加的伤心。因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不要去评价，对不对啊？如果你觉得他比你差，你经常去评价，人家也觉得你功高我慢，都不好。所以不要评价你看不起的人，这个人你表面上看不起，实际上哪怕是你最看不起的人，我告诉你们，照样他能让你哪一天低下头来，终有一天他会比你好，或者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比你好。所以这样想的话，你能够克服自己的功高我慢啊，克服自己功高我慢。所以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今天的拥有不代表你明天的拥有，今天的胡乱花钱，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失业啊！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要多想想以后。所以讲话不要讲得太绝， 过去有一句话说，满口饭好吃，满口话不能讲。所以学佛就是这样。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谦虚谦慎。谦虚谨慎。那个科学家最近曾经预言呐，这个地球可能会变成小冰河时代即将来临，就是全球都会变得越来越冷，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冷，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这个世界正在变化当中，很多地方。不应该冷的现在冷得不得了，很多地方不应该热的都热得不得了，你想想看，欧洲都是冷天气多，但是它居然现在会热死很多人就是告诉你们这个道理，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你看看现在人的脾气越来越糟糕，美国有一个七旬的老汉，他提出离婚，一个70岁的老汉提出离婚，你知道他老伴厉害吧？他老伴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吧？拿一个，那老伴又不想把他老头弄死，就拿一个电击枪问他，你还离婚不离婚呢？我离婚，咻一下，然后老头昏过去了。然后问醒过来之后，你还离婚不离婚呢？离婚，又是一下，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这个女的呢被美国警方呢说呢控制住，说不能再去看那个她的先生了，还有一个人，师父跟你们讲过的，不要露富，你不要太觉得自己有钱，露富的话会遭殃的。就是2月7号，英国一位55岁的房地产开发商，他讲述了他与妻子在伦敦地区遭遇的一次明目张胆的抢劫，因为不经意间的露富招来了歹徒险些瘫痪差点瘫痪为什么呢？一个手表，很贵的手表，你看看一个名表它的肌肉和身体的肌腱呢全部受伤，差点人整个瘫痪，这不要露富呀，明白了吗？所以每个人学佛的人，我叫你们不要在脸上张灯结彩的，张灯结彩懂吗？灯挂在这里，彩嘛放在头顶上不管做什么事情我已经跟你们说，要经常想，今天拥有不代表明天拥有，对不对今天拥有的名利，你要学会谦虚低调可能你明天会失去一切人生就是这样，所以希望你们要心正佛做主这个心邪魔做主，你看有些人想不通的人，他就一直想不通，就是魔在他心中所以一个人想得通，你这个人就能自辨身心，也就是说你自己能够看清楚你自己的内心很多人一辈子不知道自己内心想着什么，他们很痛苦不知道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才会做出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英国有个自闭症青年居然将6岁的男童从30米高推下，原因就是被没收了 iPad 你想想看，巴西一个男子嫉妒孩子夺走妻子的爱，你看男人气量小吧女人们都是这样的，还没结婚之前呢，没生孩子之前，哎呀对那个男的好的了全心全意，等到孩子生出来了之后，完全全心全意对孩子好的那个男人会嫉妒，嫉妒之后你看他残忍的将怀着第三胎的妻子他居然割喉杀害，你看这还算男人吗？你们告诉我，所以这个世界上你们现在想想看，人的嫉妒心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邻里之间矛盾，53岁的大妈爬过那个栏杆，在怀孕女子的肚子上猛踢她。邻居啊，啊，一个男子讨债182块钱不成，将60岁的朋友连续七脚踢死，被判10年，在英国。啊，大家想想看，在英国收养了一个印度儿子，承诺让这个印度儿子过上好日子，但是他们又为了骗保险金，将他的这个收养的儿子，印度儿子杀害。你看看人现在心到了什么程度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啊，善恶终有报，善恶俱不思，方正菩提生，就是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去想坏的，因为经常想坏的会伤害你。那么为什么善也不思呢？因为你认为的善不一定是善的。就像很多人帮助别人，他带有目的，你觉得你在做善事，实际上你这个善是有漏的，有漏的善它不成为一种善。大家听懂吗？那举个简单例子，一个男的去救一个女孩子，对不对啊？他有目的的，你说他是纯善吗？不是纯善吗？就是有漏呀，有漏就不是纯善，不是纯善就不是很善。所以师父叫你们要懂得观自心，自心清净的人障碍就少。你们现在坐在下面，脑子什么都不要去想，就听师父讲，这个时候你们心是安静的。如果你们脑子里现在都想着，哎呀，我明天怎么样，我昨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坐在我前面的人会不会怎么样弄我，过去怎么样，我跟他讲过句话，我刚刚得罪他了嘛，你一片混乱，就像交通一样，你这心静不下来，你善事也做不成，恶事你都不知道是不是恶事。所以菩萨说，在你心还不静的时候，不能观自心的时候，你的障碍非常大，所以你不能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在这种情况下，善恶俱不思，方正菩提生。师父经常跟你们讲，不管做什么事情，一个人啊，想要不淋雨，简单的方法是什么方法？你们能讲吗？一个人外面下雨了，像今天刚刚下雨了，你怎么样能够不淋雨啊？你们可能说不要出门，错，我说出了门之后怎么样来防止自己淋雨啊？找把伞不就得了吗？那你们现在在生活上碰到的烦恼怎么办啊？烦恼就是说淋雨的话怎么办？你们告诉我，念念经不就得了吗？对不对啊？听听菩萨讲话，不要吵架，放下不就好了吗？因为雨总会停的呀。人家攻击你、诽谤你、讽刺你，都是像淋雨一样，你只要躲一躲，对不对啊？就躲过去了呀，对不对啊？那傻的嘞，很多人真的不停的啊。所以自己不想办法，碰到下雨了不知道怎么办，就去依赖别人，碰到烦恼了就去想赖在别人身上，找任何理由来想自己解脱，都怪老婆、怪儿子、怪女儿、怪别人，永远怪别人的人，最后什么都得不到。因为你明明做错了，你还要去怪别人，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啊，你们昨天看电影了吗？对不对啊？是不是里边有一句话啊？观世音菩萨像，一个皇上问，观世音菩萨的像上为什么有佛珠啊？观世音菩萨自己已经是大菩萨，他念给谁啊？他为什么要念经啊？因为求人不如求己啊，对不对啊？观世音菩萨也要念经啊，对不对啊？我们现在还不是菩萨了，我们更要念经啊。 那我们念经的人就是能够保平安的，啊，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不要把希望总是靠在别人的身上，你一定要记住，靠自己是最靠得住的，靠别人靠不住啊！啊，明白了吗？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人有两只脚，一只脚是站不起来的，所以目的要让自己站起来，就要运用你两只脚，一只脚代表你的身体，一只脚代表你的智慧。所以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懂得靠山山会倒，坐吃山空，靠别人任何事情心不定。所以念小房子也是的，你靠别人你不知道他念得怎么样了，你心慌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小房子自己念最可靠，你知道我今天念得好不好，最能够相信的就是你自己，因为只有自己永远不会背叛你自己啊！这些话都是哲理啊，所以佛经上经常讲的啊，求人不如求己啊，对不对啊？所以只有你自己才会永远跟你在一起。那你自己为什么会跟你自己永远在一起啊？因为你跟的是自己心中的佛性呀，菩萨在你心里，你不跟自己心中的佛性在一起，你想跟谁在一起啊？跟自己的烦恼啊。所以啊，师父经常跟大家讲呢，要懂得啊，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就是不懂事情啊，不懂事情才会闯祸呀，对不对啊？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纹身啊，那对不对啊？啊，纹身啊，都喜欢纹身啊。你说你纹身代表了什么啦？啊，他说他觉得很好看，西方人，对不对啊？有一个哥们在自己身上纹了一幅地图，世界地图，结果有一天他脊背啊痛得不得了，到了医院了。医生找都找不到他痛点，问你哪里痛啊，就问他，他慢慢的来了一句，就在伊拉克附近。所以啊，每一个人学会啊，学会要懂得要拥有智慧。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啊，心啊，悟者是本性。你今天开悟的人，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知道就是懂得自己的本性。迷者永轮回。你们今天跟师父今生今世跟师父这么好的善缘，你们跟师父在一起学佛，你们开悟了，你们知道本性就是学佛，这辈子好好的学，对不对啊？大家一起以后修到天上去，跟观世音菩萨永远在一起啊。那如果你是迷者呢，你迷悟的人呢，你永远在轮回当中啊，你不会开悟的，因为你觉得，所以迷者的人死的时候跟那个人说，我下辈子一定来还你，这辈子我欠你太多了，对不对啊？老婆啊，我欠你太多了，你这辈子为我们张家呀李家呀贡献了一辈子啊，我欠你啊，我对不起你啊，我下辈子啊做牛做马来还你啊。好了，下辈子偷个狗就在他的脚下，也就是15年时间。所以不能讲这种事情的，不能讲这种话的啊。所以明心方见性，怎么样会明心见性的呢？因为师父教你们了呀，人要帮助别人，人不能活在自私当中。你今天所有的缘分都是你多少世修来的，今天他冲着你闹也是你前世的业障，他竟是对你好也是你前世的业障啊！大家听懂吗？ 所以学佛学到后来，见性即见如来。你见到本性了，你知道了，别人跟你吵没有关系了，是因为缘分了，上辈子可能这个时候我欠他的了。你这样的话，你不是见到如来本性了，因为你知道这是缘分呀。没有缘分怎么会跟他一起生活？没有缘分见都见不到，天天能见到的就是缘分，天天能在身边的就是缘分。所以希望你们要好好的努力啊！所以心本非心无明暗，就是什么意思啊？心啊，本来就没有心的，很多的心是生出来的，嫉妒心、烦恼心啊、嗔恨心都是生出来的。你看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没有嫉妒心的呀，对不对啊？哥哥拿点东西多吃一点啊，姐姐多拿点东西吃一点，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没有嫉妒呀。这个后面生出来的这种乱七八糟的心呀，嫉妒啊、怀疑呀、啊这种心就是犹如浮云遮太阳，它是遮不住的，因为云永远会离开太阳。所以性自如如无相见，就是讲到本性还是老样子，像太阳一样永远在，只是你自己的内心和外心生出产生变化，和环境产生变化之后，你的心才会产生变化，这个就叫本性啊，自性如如无相见，永远自性和你的本性啊，它是如如不动的。你外面接触的东西太多了，你的心就变了。你一个男人如果从来不出去看，你回到家里，你总觉得自己老婆很好。你到外面接触的太多了，你回到家就嫌自己的老婆了。啊，你一个男人在家里天天吃太太做的菜，觉得很好吃。你天天在外面上馆子吃的多了，你就觉得自己老婆做的那些菜不合口味了，没有味道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呀，不要遮盖自己的本性啊。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现在人呢都非常的厉害啊。所以菩萨在《金刚经》当中叫我们要不要着相的去看别人，虽然相很好，相貌很好，但是不代表他一定是具有佛性的人啊。你长得不好看也并不是这个人良心不好，就是不要去观那种啊外相啊，要看他的本性。有一天早上，大家知道有个饭店叫沙县吗？沙县小吃很有名的，现在好像在牛汤我们这里也有一家了，在沙县叫沙县小吃啊。突然呢走过来一个小男孩，对着里边一个长得很丑的一个吃客就跟他说啊，哥哥，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那个叉烧包能给我吃吗？但是小男孩这个没想到那个男的呢啊，就把自己手中的包子呢递给了他，行啊、哦、给你。小男孩就说，哥哥，你能再给我10块钱吗？我奶奶还没有吃饭呢。哦，这样啊，这男的长得很丑啊，但是呢好吧，10块钱够吗？啊，这个男的就边拿钱呢就边问道，哈哈，哥哥，我逗你玩呢。小男孩转身对外面的几个小朋友喊道，这回你们总相信了吧，人长得丑心地就是善良，我说的没错吧。现在你对年轻人根本不了解的，根本不了解的。有一个年轻人的父亲啊，今天呢啊，他真的被他仅仅2岁的女儿感动到了。这个父亲呢早上起来呢在房间里呢换衣服啊，客厅里 玩耍的两岁的小女孩呢，发现了她的父亲醒了之后呢，光着脚，连鞋子都没穿，刚学会走路的她跌跌撞撞的自己走了过来，那么远的路走了过来，手里呢高高的举着一个她最喜欢吃的橘子，送给了啊，送到她父亲那里。哎呀，这个父亲感动啊，两眼呐、泛着泪花呀，女儿这么小就这么懂事啊，心想我这辈子也值了。结果听到女儿说：“爸爸，剥皮。”所以光明照鲁鲁不知啊，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们每一天开心的心情，光明照亮你的心，你不知道，本自无心不用解。每一个人实际上都会有良心的，每一个人都有善心的，每一个人都懂得应该拥有佛性的。所以正得本心不言得，你好好的学佛，你一定会正得本性，你一定会不言得。就是什么呢？你本自无心不用解，正得本性不言得。你就算这个人再怎么样，你也不要去讲，因为本性本来就在你的心里，本性永远活在你的心里，那就是你的真如佛性。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啊来改变自己。有一个要大家注意的啊，师父今天跟大家讲，这个一个人如果身体上总是感到嘴巴干啊，嘴巴干，你就要去经常查查你的血糖啊，看看有没有糖尿病。我告诉你们，糖尿病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嘴巴干，他经常要喝水啊，他的血糖高了他就要喝水。还有如果在早上4点钟到5点钟醒来，经常你有着非常强烈的心慌饥饿感，如果你们有饥饿感，病了4、5点钟的时候在床上呢显得非常的疲乏无力，没有力量啊，直到吃早餐之后啊才会慢慢的消失这些情况。我告诉你们，糖尿病的倾向，4、5点钟的时候觉得肚子很饿，明白了吗？然后想吃东西，早上过后之后这些情况没了，要记住糖尿病。而且要记住，你们家里如果有人是糖尿病的话，很容易染上的，啊，要当心。再给大家讲一个，如果你吃油腻的食物之后，上腹部疼痛，并放射到右肩背部，哎，右面肩的背部，听懂吗？这里后面，很可能是患有肝胆疾病。所以人家说有肝病的人一碰到油腻，一看见油腻就会不舒服呕吐。所以早上起来，如果你想象一下啊，吃荤的人他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肥肉啊或者怎么样啊，哎呀，油腻的不得了的东西，你这个要当心肝的出问题了啊。如果你食欲亢进，亢进就是吃了很多但是体重减少，记住了啊，这句话要记住了啊，吃了很多体重反而减少，你患了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我曾经教过你们不啦，甲亢你把两个手放前放直，不能抖，你看着自己的手不抖啊，你放在前面不抖，如果你看哎，看见了吗，这样抖的话你患甲亢啊，听懂了吗？啊，最后 如果你没有食欲，见到油腻很恶心，容易疲劳，你要当心了，很容易已经患了肝炎了。啊，今天就跟你们这个就讲到这里，好吧？啊，好。接下来呢，跟你们讲一个字啊，字里面的意思。前途的途大家会写吧？里边是一个什么鱼，是不是啊？下面是一个走字边旁，对不对啊？前途的途，对不对啊？路途的途。这句话怎么讲呢？你给别人留有余地，你自己才有路走。啊，你不给别人留有余地，你这个人不理解别人，你自己就断了你自己的路。所以有些人斤斤计较啊，有一点点不开心一定要报仇，有一点点吃亏了一定要拿回来，人际关系搞得很僵，你做起事来处处碰壁，你哪来的前途啊？啊，好，下次再跟你们讲其他的，好吧？看看时间过得也很快啊，啊，本来跟你们讲啊，讲讲忧郁症的知识，我已经在考虑了什么时候专门跟你们讲一堂专业的啊忧郁症的知识课，啊，我很喜欢讲的，就是你们会感觉到啊。为什么我心情会不好？为什么我下雨天心情会不好？为什么啊？我早上心情好，到了晚上心情不好？为什么有些人早上心情不好，到了晚上心情就好？啊，这个跟忧郁症都有关系。啊，你们以后想听，我就专门给你们开课，给你们讲这个。最后呢，跟大家呢讲两个幽默笑话啊。说有一个二叔呢爱打麻将，这个二婶呢特别反对，他们两个人呢天天啊为了二叔和二婶呢天天吵架，就是为了打麻将的事情。结果呢二叔啊动了一个脑筋啊，这个二婶就从此不跟他吵架了。你们知道他动个什么脑筋吗？啊，他把二婶教会了打麻将，结果两口子各玩各的，再也不吵架了。啊，那么有一个哥们呢，他的媳妇啊最反对他喝酒，结果呢，他受到他的二叔的启发，他也教会了他的媳妇喝酒。啊，结果呢？他的媳妇呢一喝多了就揍他啊，关键是因为他打不过他的媳妇，所以一喝酒就被他媳妇打得鼻青眼肿的啊，这就是一个笑话。啊，好，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懂得一个茶杯啊，不断的倒热水，一直倒的水溢出来烫到你了，你才肯放下。很多人就是放不下，所以人不能舍下你就得不到，所以必须要懂得舍你才能得啊。你一直要等到哪一天你拥有的东西，曾经拥有的东西伤害了你，痛到你，你才肯放下。这就是人不懂得，一个杯子你一直拿着，一直倒热水，你到最后痛了你才会放下。所以人有的时候不痛他不会去舍去的。人生就是梦一场，有的时候人生结束梦醒的时候，你才看清原来啊，一切都是空的，是无相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这场戏结束了， 你就无相。为什么早点不了解呢？为什么要等到人在吃苦头的时候才转弯呢？早一点听别人讲，早一点学佛的理论和智慧，你们将在人间所向披靡，永远远离烦恼，才能自己走出你的六道轮回啊。好，希望大家这个元宵节快乐，师父祝福大家，好吧？啊，师父会给大家加持的，天天求菩萨保佑你们身体健康平安，也感恩法师的助缘，也感谢大家啊来看师父，希望大家啊一起啊这个祈福，希望啊瘟疫早一点啊消除，我们继续我们的弘法历程啊，希望一切都好起来。最后祝大家啊这个平安啊健康，学佛精进，大家好好修啊。你们看看，你们来到这里都是不容易，很多的回忆，过去师父就在这里给你们上课，现在人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要更大的一个观音堂啊，对不对啊？过去你们就在这里上课呀，很多都是的，所以在这里还是很温馨的啊，很亲切啊，因为很接近嘛，跟师父比较接近，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你要跟师父接近的话，你一定上辈子有修的，而且修得不错的，真的，而且一定有智慧。什么叫智慧啊？能够感觉呀。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缘分，世界上很多事情要靠大家一起努力的，对不对啊？啊，希望大家好好努力。现在有这个疫情的话，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求菩萨保佑了，对不对啊？国泰民安了，师父每天在求的，每天在求的，就希望早一点，因为以后早一点把这个事件结束的话，对我们弘法也是好的呀，对不对呀？现在大家都吓得来，都不敢出去，对不对呀？所以你看，你们就是到这里来，你看看我们大家心情都是非常放松的人，因为我们心中跟人家不一样的，我们有信念的呀，对不对呀？菩萨是保佑我们的呀，保佑得很厉害，尤其最近。所以你们自己心里应该明白，有的时候碰到点事情了，一求就灵，一求就灵，说明你们已经到了一种另外一个阶段了。如果一求就灵的人，我告诉你，炉火纯青了已经，因为说明你的业障很少。你一求不灵，要等很长时间才会灵，说明你身上业障很多。如果很小的事情，比方说，哎呀，东西找不到了，观世音菩萨，你帮我啊，我怎么怎么，啊，钥匙找不到了，哎，找到了，你这个人呢，我告诉你，业障很少。就是这样，如果你什么都找不到，那什么都是阻碍，你不要跟我讲业障很重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好好的珍惜啊，不容易啊，这段时间也是一个考验呢，也是个考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念经修心，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救别人，自己身体一定要健康，对不对啊？啊，师父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了，啊，所以他们很爱师父，所以因为心到了就可以了。有的时候对一个人呢，要靠心的呀，人不在乎啊，整天在一起，最主要是心挂在人家那里，人家就懂了呀。所以这个心是最重要，念经就是念心呀。你把自己的心念好了，一切都好了，对不对呀？你看看很多我们过世的亡人，他都知道你对他很好，你拼命的念经，他怎么不知道啊？全知道，他知道你很爱他。很多长辈了走了之后，他有时候会回来看看你，他如果超度了，他就回来看看你，他是感恩你，对不对啊？用心呀，真的用心，他全都知道啊。否则很多失去的家里过世的那种鬼呀，他看你对他不好，他就跑到你床边上来吓你。应该就像刚才那个人咳嗽一下，你说你被他突然之间咳嗽醒了，一看周围没人，你吓不吓？是真的，这个边上叫，这个是不是经常的了？边上经常有人跟我直接讲话的了，啊，叫我救命了，经常叫。根据每一个人自己的心，菩萨早就给你们定下来，
你们求什么事情，菩萨都会给你们安排好的。有的年纪大的求长寿了，有的人求自己的身体了，求家庭里面的这些变化，哎呀，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尽在不言中。人算不如天算的，你只要好好的努力呀，一定成功的呀。最可怜的人就是不相信呀，不相信才叫可怜呢，对不对啊？刚刚我看他那个爸爸，就被人家搞得来要出事了呀。所以他再不相信有什么用啊？那女儿就用他爸妈钱呀，我怎么不知道啊？所以他知道，师父我全懂，你看见了没有？这种要当心的呀。所以你把你的福报用完了，所以用人家的钱不要乱用，用过头了，我告诉你，你就替他还了。现在他爸爸出事，他自己就急得不得了，因为他用了他很多钱嘛，他就替他爸爸背了呀，觉睡不好，天天念经，对不对啊？就是这样。所以世界上很多事情，师父跟你们讲的，不要去太占有人家的便宜，你占人家便宜一定要还。就说人家给你福气，你也要当心。就是你这个老婆，人家对你好，你也要慢慢的对人家好，要慢慢的用，对不对啊？你不要一下子就好像你是个老婆，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时间长了，用过头了，他跟你拜拜了，或者他以后接下来就抱你了。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你这个人生才不会走错路呀，对不对呀？也希望你们好好努力，真的好好努力。人靠精神的呀，人不是靠物质的呀。穿得再好心里难受，很多人自杀的人穿得都很好，家里条件也很好啊，又不是都是穷人了。精神上不能得到满足的人就是最大的痛苦，就是最失败的一个人。精神上不能够愉悦的话，快乐的人，这种人虽富即贫啊，虽然好像很富有，但是他很贫穷，他精神上贫穷，对不对？像我们这样的非常非常开心的，很开心的，也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对不对？好好修的人，菩萨怎么会不保佑啊？200%的，300%的，我告诉你，不要担心的，所以祝你们，这个节日愉快，身体健康。那你们都是好孩子，跟着师父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啊？所以师父也是感恩你们，好吧？你们也是非常的相信师父，追随师父这么多年了，我都很开心的。不管新的旧的啊，老的，都是一种悟性呀。时间到了你们就来了，很多人就是时间到了他就觉悟了，时间没到不一定的呀，没那么快的呀。很多人跟着师父缘分很深，过去一直离师父很远，但是他一直在修养，现在开悟了就开始证悟了呀，人生就是这样。你看地宫菩萨到了后来，他整个的一生他就是为了众生的呀，对不对呀？他这个法力无穷的话，他的确是很厉害的呀。当然了，他手这么弄一下不会像电影里面一样马上消掉，但是有个过程，可能这个电影里面艺术加工就把它时间缩短了呀，一样道理呀，明白了吗？好了，时间真的很快，念经都来不及，还有什么杂念？想都不要去想了。师父告诉你们，想好这辈子干什么，目的找到，什么都不要怕了，什么都要甩掉。一个目的，好好跟着观世音菩萨修行这辈子；第二，好好跟着师父，对不对啊？就这两个呀。然后自己找到这个目标了，其他的都放下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一句话，一件事情。哦，有事业了，名誉啊，前途啊，全是空的。好好的跟着师父好好修，好好的跟着菩萨好好的修，一定能成功。不管碰到任何的烦恼业障啊，都能够过，只是看你的决心够不够。你有恒心有决心，怎么过不了啊？就是你没有恒心呀。大家听懂了吗？好了，就这样了，谢谢大家。